各位乡亲哈，我是基督教医院心脏科蔡正道医师哈。我今天想来跟大家讨论一个最常见的疾病高血压。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哈而且常常可能是因为高血压来就医。其实在台湾的统计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疾病或是中风是位居这个十大死亡原因的第一第二位应该跟癌症的致死率这不相上下。那随着老人年口的增加这个高血压的病患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如何去治疗高血压，认识高血压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的。其实要讲高血压的治疗，很多医师都很认真针对各位的病况呢去做调节，不管是哪一个脏器，其实高血压会影响很多的脏器的，包括它会让你有脑中风、脑出血，甚至脑失智症，也是跟高血压有相关。它会影响心脏，包括心肌梗塞或是心脏衰弱，这是更常见的事情。当然，它引起肾病变，甚至洗肾，也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器官，但包括其他的视网膜的病变或是周边血管狭窄，这些情况呢也是跟高血压有很大的相关性了。所以治疗高血压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其实高血压的治疗只要医师有仔细，然后病人有耐心配合，包括服药，包括生活习惯的改变它是可以很好处理的。我想比糖尿病的治疗比较轻松一点啦，至少血压的这个成绩你自己量就可以知道了。讲到测量血压，这工欲善必先利其器，所以你要诊断高血压，要追踪你的血压的治疗是不是好，其实如何正确的测量血压是我今天特别要强调的。要测量正确的血压一个好的机器当然是首要的条件啦。现在有很多电子仪器电子血压计。那么水银血压计是以前老传统在使用，因为水银的毒害呢，所以现在政府是不容许大家用水银血压计的，所以大家可以买得到的就是电子血压计。那如果要建议，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买这个上背式的这种血压计，手腕式的血压计虽然也有经过卫生主管机关的测量，不过因为这边的血管比较小，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以后大家要买的话尽量是买这个手背式的一个血压计来测量比较好。当然血压计测量机器的设备包括这个袋子还有位置的置换这个买机器的时候会请那个厂商帮各位做指导那正确的摆放是蛮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这个袋子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绑太紧的话会让血压升高。绑太松会不正常的比较低下。最被建议的是束好了以后手指头可以伸一个或是两个手指头进去，这样就是宽紧适中的适中。那么袋子的压力宽度当然也有关系比较壮的人当然袋子的宽度就要有所调节 所以有宽带窄带的一个分别。那么最重要当然是你要测量血压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去测量的齁。其实我们很多病人会说，医师我的血压齁有时候 150,160, 有时候 130,120, 对，血压会随着很多情况改变，包括这个日月星辰的改变齁，气候的改变，包括情绪的改变，都可能有改变齁，其实早晚的血压就会有一定波动，所以它不会是一条线的齁，如果血压是一条线，你这一生就量一次就好了齁，不需要常常量血压齁，所以要如何正确的量血压，我想是你这一生你要治疗高血压齁最重要的原则齁，最重要的。那我一般是我会建议早晚各量一次血压齁，那早上大概是6点到9点中间齁，晚上是吃完晚饭齁 ,9 点到睡前中的这一段时间齁来测量。那如果以后诸位有在吃那个高血压的药物，那么就是在吃药以前齁，虽然有人会说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关系齁，我个人是认为不太有关系的，除非你大吃一顿齁，那当然就有关系。那一般会建议要量血压之前30分钟不要有刺激性的食物饮料齁，特别常见的是咖啡啦酒啦那个茶叶这样的服用齁，是尽量在30分钟以前齁，在30分钟以内不要有这些饮料或是食物。那早上的测量我常会建议是醒过来差不多至少半小时以后齁才测量。这中间你当然就不要让膀胱胀尿齁，去刷个牙洗个脸都可以，只要轻轻松松这半个小时轻松，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任何时间如果有做剧烈的运动活动回来，就是要30分钟以后才可以坐下来准备测量血压齁。那测量血压一般我们是建议齁很舒适的齁，很自然的坐好，坐在椅子上齁，那么这个手背齁靠在这个椅背上是比较简单啦齁，但你要靠在桌子上，因为个人的高低不一样，你要有人很高齁，你要靠这个桌背，这样姿势又不好了，应该是就是直坐着很轻松，背部要靠在椅背上这样坐着，脚是要平放齁，不可以翘脚齁，不可以翘脚，翘脚这样就会影响血压齁，所以要这样竖竖坐着，然后安静的平稳的坐5分钟才量血压齁，我能够傻傻的坐着，呆呆的坐着，因为如果你坐5分钟齁如坐针毡，那心里没有放松的话这样也不准。那我们建议是量2次，甚至是要量3次。如果量3次的话是取第2次跟第3次齁，要量每次间隔都是2分钟到3分钟休息都不要动齁。然后血压带放松了以后 ,2-3 分钟以后再量第2次或是量第3次。很多病人会问我要量哪一只手齁，其实在第一次你诊断高血压的时候，医师最好就是让你两只手都有测量血压齁，然后来决定哪一个手的血压比较高，常常是右边的手比较高齁，那我们建议就是你量你比较血压高的那一个手齁，以后都是用那一个手量。不过我是建议每半年你会再测量两只手一起同一个时段去测量，如果两只手的血压齁相差的程度是 差异大于15、哦、有人说20毫米汞柱呢，那就要怀疑这个血管有可能狭窄、哦、就是比较低的血压，那一只手有血管狭窄，那要请医师来做诊断、哦、一般是有一点差异，但是不会差异太大，但是建议就是量你习常见的那一个比较高的手背、哦、这样的血压才是我们希望。那在诊所量的血压是没有办法，不得已啦齁，其实在家里量的血压才是最可靠的。齁、哦、所以我的习惯是你今天，即使你今天要来医院齁、哦、在家里今天量的血压我都不采用。因为你要来就诊就有一定的那个压力存在啦齁、哦、要赶时间啦、啊、甚至坐车啦、啊。所以我常期待的就是你平时的那个血压记录、哦、啊，尽量拿来给医师做一个参考。我想这要达到这个保护你的器官、哦、肾脏啊，减少中风啊，心脏病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如何去测量血压、哦、然后跟医师密切的合作，能够达到治疗目标。然后现在学会有很多治疗目标的指引齁、哦、有一个目标值啦、一般讲就是如果是中风齁、哦、还有是慢性肾脏病的话是149以下。但是如果是慢性肾脏病病有合并有蛋白尿或是糖尿病的病人齁、哦、或是冠心症的病人齁、哦、或是那个服用抗凝血剂的病人我们的目标值是在130以下收缩压齁、哦、这样是我们的学会建立的目标了齁、哦。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除了药物的医师的药物的调控以外呢，我想日常生活的习惯的改变也是蛮重要的啦齁、哦、会帮助医生不需要用很多的药物来让你的血压达到目标。一般生活形态的改变，当然最常见强调的就是低盐的饮食齁、哦、简单讲至少限制在每天食盐齁、哦、是一个茶匙齁、哦、泡咖啡的那种茶匙的齁、哦、,teaspoon。那个大概就是5g 齁、哦、那如果严格一点可能是1.5g 的2.5g 的那个食盐啦、啊、齁、哦。那体重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啦。体重如果减一公斤，你大约可以给他算每减一公斤可以降舒张压或是收缩压一毫米汞柱。齁、哦。所以体重过重的人，你把体重减少是让血压降低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哦、可以减少药物的服用。那么当然血压高跟胆固醇虽然它并不是同时存在，但是有血压高的病人他有其他的心血管病包括胆固醇啊，包括糖分，这个更要强调要注意的。所以低脂肪的饮食、哦、低饱和脂肪酸的食物的控制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对治疗高血压的病人是很重要的啦齁、哦。当然其他包括多不要粗糙的不要太精细的饮食啦齁、哦。譬如说全谷的食物啦齁、哦。就是比较粗糙有纤维质的食物包括蔬菜水果的摄取，这也是蛮重要的啦齁、哦。还有酒精的量也是有一点限制了齁。虽然不绝对禁止酒精，但是每天的酒精的含量齁也是不要太多才好。这个可以跟你的医师做仔细的讨论，因为酒精的摄取还包括跟糖分其他的事情有关啦齁。所以因为高血压跟血糖也是有蛮密切的关系啦。我常常说高血压跟糖尿病是兄弟、哦、 因为高血压的病人他常常是胰岛素违抗性，哦，对他有偏向会容易糖尿病。一个好的血压治疗是会影响你的生命，哦，有统计啦，如果收缩压，哦，高于我们期望的 20%， 那舒张压高于我们目标值10毫米汞柱的话，它心血管病或是中风的死亡率是其他人的2倍啦，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希望可以好好控制的一个疾病呢，大家有用心来治疗齁，跟医师的配合，我想你可以过着比较幸福快乐的人生啦。希望我今天的说明呢能够有对各位的血压有所帮助。其实高血压是一个有很多是一个遗传性的齁，所以如果你有高血压，你的兄弟姐妹也可能有高血压，你下一代也可能有比较高血压的机遇，所以他们的这个食物的控制也是蛮重要的。那希望我今天的说明能够帮助大家把血压控制得更好。如果任何的疑虑或是有其他譬如说紧急的血压高得很厉害，譬如说收缩压200以上，舒张压115以上，那可能要紧急来就医是很建议的了，齁。那其他稍微高一点可以再调节再观察看看，然后来门诊就医就可以的。那有任何问题哇欢迎大家来汉民医院或是其他的脏器体系的医院跟医师做很好的沟通讨论，应该可以很平安的把血压好好的控制。